好，感谢神，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现在，巴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主啊，我们要来寻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真的，我们要来渴慕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如此的丰富，超越我们所求所想，不单单的是在我们的今生，更加是在永恒的当中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荣耀的基业。主啊，求主你今天啊，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再次搅动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也愿你今天啊来光照我们，显明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来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的 PowerPoint 了吗？下一个可以了哈。好，今天我们分享恩赐的种类开始哈。在我的这个计划的当中，我们一共有三个主日来分享。其实这是蛮赶的哈，因为我们在三个主日里面讲到不同的恩赐啊，比如说今天啊，我们就要讲到五种的恩赐啊。其实一个恩赐一个主日都不一定能讲完哈。最主要的不单单是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的信息和知识。就像我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圣灵的恩赐的系列的时候分享的哈，我们盼望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渴慕神那一个丰富的恩典。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他要让我们来羡慕善工，让我们来有一个追求的心。不单单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更加的是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启示来服侍他。不单单的是说圣经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啊，一个历史的真实，而且能够我们有祷告说，主啊，让我也得到历代圣徒所得到的啊，让我也能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能够来寻求神说，主啊，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些的恩赐，有没有神为你预备的？神已经放在你生命当中，已经给了你呼召，但是你还没有醒悟，还没有运用出来，仍然是停放在那里的恩赐。所以我们分享完今天的信息以后，我会有一个呼召啊，如果你里面感受到了神的带领，你渴慕啊，不是说你有了，渴慕是什么？你没有吗？你想要得到，你渴慕这样的这个圣功啊，这样的恩赐啊，我愿意来为你祷告，一起来追求。那么在今天的分享的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信息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有很多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好的理解一个真理，就是要以经解经啊，不是说我拿出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我的领受哈，那就比较主观了哈。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讲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有些的圣经的真理会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我们的教导会有很多的冲突啊，求主来让我们能够谦卑啊，能够来领受。那么今天讲恩赐的种类，第一个啊，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啊，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我们通常称为五重的基本的恩赐或重要的恩赐啊，讲到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牧师啊和教师。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时间的范围。今天有一些的教导说，今天使徒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因为 那是要建立教会嘛，对不对？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是使徒行传的，先知可能也不大会有了哈，可能我们后面是三个传福音的牧者教师，是我们今天常常需要的。但如果我们往后看啊，这个第十三节哈，讲得很清楚，他说神赐下这五个很重要的恩赐啊，这一个 office 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所以说神赐下这五种的恩赐到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呢？我们在真理上合而为一了。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基督的教会在真理上没有没有合而为一，没有的啊，不光光是很多小的次要的真理不能够合一，很多在主要的真理上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解和偏差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要真理，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没有合一呢对不对？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受洗，信而受洗到底是怎么理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怎么理解，是不是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很多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都没合而为一。那既然我们没有合而为一，这五种的恩赐怎么样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一天我们在真理上没合一，我们就需要这五种的恩赐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范围，是没有说使徒行传以后了，五旬节以后了就不需要一些的恩赐，没有。他说神赐下这些的恩赐装备圣徒，我们今天仍然要装备不是这个斯提凡时候需要装备不是穆迪的时候需要装备，我们今天每一代的基督徒都需要装备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来成长。所以这是怎么样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它稍微有一个次序的排列他讲到了一些的重要性哈，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在这里面我们会非常稀奇的发现怎么样，没提到牧师，对吧？传福音的也没提到。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哈，可能我讲话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哈，有一些地方你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先把这个重要的经文记下来，回家再慢慢的复习查考了哈，因为今天内容很多，一共我准备一共有17页哈，我看看今天能不能讲完哈，讲不完咱就停，咱就是下次再讲了。第一个我们看的是使徒使徒它的一个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差遣的意思apostle。那么在拉丁文的当中它的这一个翻译是 missionary， 是什么呀？宣教士。我们今天那么不管是宣教士还是这个 missionary 还是 apostle 它都是什么？被差遣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个概念那么讲到使徒的时候，也是今天灵恩派和福音派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很多的福音派都不承认今天还会有使徒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结束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刚才看以弗所讲得很清楚神从来没有这么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呢这个福音派会有这个理解呢？因为我觉得是我们对圣经的全面的一个查考还不是很清楚。当然我查考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尽量的用我目前所得到的经文来我们来帮助弟兄姊妹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的当中有第一批的使徒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的非常清楚，耶稣从跟随他的很多的门徒的当中他怎么样拣选和呼召了12个人，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那么后面有名字而且非常稀奇的是他不是拣选了将来卖主的那一个加略人犹大做门徒，他拣选他做了使徒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以前我们在讲啊，耶稣呼召了人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耶稣呼召这十二人是什么，不是让他们跟随耶稣的，啊，不是说你们来服侍我的，啊，来单单的传福音那么简单。他说你们什么要做我的使徒了，包括卖主的犹大，啊，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第一批的耶稣基督直接呼召的使徒是十二个人，啊，十二个人，包括那一个卖主的犹大。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拣选了十二个人，给了他们权柄，能够赶鬼，能够医病。这十二个人第二节就开始，他不叫门徒了，他叫使徒了。那么另外一个在使徒行传，稍微小一点啊，因为我想大家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啊。十五节开始，这讲了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卖主的犹大，已经上吊自杀了啊。那么十二个使徒呢，就少了一个。那么十二，我们都知道预表了这个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说，这个犹大已经为他自己的不义和卖主付出了代价，但是使徒的位分不能够缺乏啊。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要来拣选一个新的使徒来替代犹大。所以他说什么？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的整段时间，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一起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他们推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然后他们祷告说，主啊，你来拣选一位啊。那么他们就摇签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课题了哈，选出了马提亚。然后二十六节说什么？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那么这里彼得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他认为这第一批的使徒的概念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从施洗约翰开始进入宣教的工厂，一直到他被接升天，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工，都与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门徒们同在，他才能够被称为使徒啊，被拣选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一般都认为哈，就是使徒是谁啊？就是那十二个人哈。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教会接纳马提亚是第二个十二个使徒。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保罗算第几个使徒，对不对？因为在这时候教会没有接纳保罗呢啊，还没有保罗呢，是马提亚做第十二个使徒。那么如果我们再更多的看圣经，有时候我们中文的版本啊，有一些翻译会有一些给我们误导，我们读英文或者读原文会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哈。那么在以弗所书，主耶稣基督讲到了一个他的应许和祝福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掳掠了俘虏，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升上了高天，他升天以后怎么样？五旬节降下圣灵，所以在这之后，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什么？借着圣灵的浇灌啊，对吧？五旬节开始，教会真正的被建立了。那么刚才彼得说的是什么？从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一直到他升天这一段期间，拣选出马提亚来。但是以弗所书，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间的一个段啊，是不同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什么时候？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升上高天的时候。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不单单的是在主耶稣基督从他在约翰手下受洗一直到他升天这一段期间， 怎么样跟随他的人可以被称为使徒，而且说什么他升天以后才真正的赐下了使徒的位分，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对吧？我没有理解错误吧？这段圣经是吧？他升上高天以后将恩赐赐给教会。那么在使徒行传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经文，我挑重点的来读哈。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的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包括巴拿巴啊、西面、路球、马念和扫罗啊，这时候还不叫保罗呢，叫扫罗。他们一起寻求神，一起祷告，甚至是进食。圣灵说我拣选了巴拿巴和扫罗，让他们来为我做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和扫罗是什么人啊？我们互动稍微快一点，今天有十七页呢啊，他们什么人啊？大家这个过去国语语文课还行吧？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是先知和教师吗？对不对？有几位是谁啊？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和扫罗，他们是先知和教师。但是呢，从这些人这几位先知和教师的当中，圣灵拣选了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从十四章十四节开始，巴拿巴和扫罗就不再是先知和教师而已了，他们是被称为使徒，他们被称为使徒了。保罗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啊？没有，对吧？巴拿巴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啊？没有，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拣选的赐下的恩赐，什么？是使徒，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的概念只局限在跟随过耶稣基督直到他升天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怎么样？是狭隘的啊，是不完全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巴拿巴和保罗两位使徒，两位使徒，他们都没跟随过耶稣啊。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个很清楚看见了。那么另外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亲戚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是什么？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他们没有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但是呢他们得到了使徒的恩赐。你看又多了两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那是不是说就到这里就这几个人呢啊？其实他说是在使徒中啊，那就是什么？有很多使徒啊。那么有一处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的啊，哥林多后书八章这就提到了，提到了几个人。第一个，保罗说他不仅是差派，并且呢是同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去来服侍哥林多的教会。他说谁啊？提多，对吧？提多啊，说提多接受了恳求，自己更是愿意热诚的去哥林多来服侍。然后八章十八节，然后呢又打发了一位弟兄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他名字，和提多同去，对吧？然后呢第二十二节他说什么？我们又打发我们的弟兄和他们同去。他们是谁啊？提多和那一位弟兄。所以怎么样？一共有三位同工一起去哥林多啊。然后呢在第二十三节他说提多是我们的同工啊，同伙啊，伙伴。然后除了提多的那两位弟兄，他们是教会的使徒。 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使者，可是如果你看英语的直接的翻译就是 apostle， 使徒的意思，他不是说 messenger， 他说的是 apostle， 啊，是使徒，他们是教会的使徒。这两位保罗没有提名的弟兄是使徒，啊，甚至连名字都没提，但是他们是使徒。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说，有一个团队来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共同的写了这封信。然后二章六到七节他说，我们这些一同写信的团队，保罗、希拉和提摩太是基督的使徒。保罗说希拉和提摩太也是使徒。哇，我们一下看到怎么样，神的呼召这个恩赐的时间的范围怎么样，一下子就超越了我们过去那种狭隘的认知了。使徒的恩赐神从来没有说停止过。那么使徒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啊，他既然被拣选了，就像当时的巴拿巴和保罗一样，神从先知和教士的当中拣选了巴拿巴和保罗，干嘛？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使人因信得救，不单单的是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一个我们常常理解的一个信徒，而是要让人成为门徒啊！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使他们怎么样信而受洗，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然后呢要坚固他们的心，怎么样来教导他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二十三节，他们建立教会，选立长老，使这个教会能够怎么样自我的运作啊，不需要这个使徒的团队继续在那里了啊，他们可以自我的运作，自我的管理啊，这就是使徒。所以为什么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 missionary 啊，宣教士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啊，这个选立长老，对不对？领袖，让这个教会能够良好的继续的啊自我的繁殖。所以这就是使徒的工作啊，他不是说你传福音然后像 Billy Graham 啊传完了就走了，不是的，你要建立门徒的，要选立长老的啊，让这个教会能够自我存在的啊。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怀疑和争论，是因为今天有很多假的，因为有了假的我们就怀疑了真的了。那么我们如何分辨出这个真假呢？其实很简单，既然有假的那肯定有真的，那如果全都是假的就不存在假的问题了，对不对啊？全都是假的那就没有真的问题了啊，既然假的那就一定有真的啊。所以既然有假使徒那就一定有真使徒。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保罗说了，使徒的凭据是什么？不单单的是那种的忠心爱心啊，对神的顺服和信靠，而且呢有百般的忍耐，有神迹奇事和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既然使徒在神给教会所有的恩赐的当中名列第一，那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嘴皮子的工作而已，神会有神迹奇事和异能作为他呼召的一个凭据，作为一个凭据啊。所以使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哈，一个给教会的一个祝福。如果一个使徒只是在这里讲到没有神迹奇事异能啊，我个人认为他不能叫使徒，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到还有其他的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啊，但使徒他一定会有这个凭据的啊。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二节啊到第十五节他说什么？有一些假的使徒，他们怎么样？他们寻找机会以人为夸耀，行事诡诈，他们装作基督的使徒啊。所以有很多假的使徒，他们就混淆了真理，混淆了事实， 也在教会的当中啊，造成了很多的迷惑，所以我们要来分辨啊那些假的。那么启示录啊，主耶稣基督也说什么？要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的，是不是真正的使徒？啊，要试验他们，不是说一个人说啊我是使徒，我们就傻乎乎的信了啊。我们要来试验，干嘛？看看他有没有忍耐，看看他有没有爱心、真理，对不对？有没有神迹奇事异能？啊，我们用各个方面来检验，啊，不是听他所说的，而是要看他所做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经文的当中，即使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名的，神都呼召了他做使徒。我们以前分享了，神赐下恩赐不取决于我们啊，取决于他的恩典，取决于他对教会的祝福。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更新和改变。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神，你有给我使徒的恩赐吗？你呼召了我要成为一位使徒吗？那么成为使徒其实有一个第一个条件，什么？你就要顺服。神差遣了你，你不顺服啊，不愿意出去来为神来摆上，那你就没有办法来得到了。使徒跟其他的恩赐不一样的，他是一定要被差遣走出去的啊。所以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那样一个宣教的负担啊，有没有那样一个啊对灵魂的爱啊，有没有一个对使徒恩赐的一个渴慕。哇，使徒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我也想成为一位使徒。这就是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啊，让我们来感受敏锐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神有呼召你成为一位使徒吗？我们要来祷告。那么第二个恩赐是先知，这也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啊，不单单的是福音派啊，灵恩派也有很多的误解。先知 prophets 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是传讲的人。今天我们一讲到先知什么，就讲预言啊。一会儿我们会看看先知是不是就在那里讲预言啊。先知 prophets 的一个直接定义是传讲的意思。那么在阿摩斯三章七节，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一个重要性。神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将他的奥秘指示给他的先知，他工作就不做了。所以他做工作怎么样？一定会借着先知来做的啊。所以他说什么？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就是先知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渠道啊，必备的一个渠道。列王记上啊，这个十七章记载了一个以利亚啊，他是先知。他说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工作，他说什么？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什么？你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子会降下雨水呢？先知祷告了，神才降雨呢，对吧？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没有雨，就干旱，我一祷告就下雨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说他的能力啊，他的重要性，而讲的这个先知的一个位分，这个恩赐的重要。刚才我们讲到了，神说他若不启示他的先知，他就不工作，他就不工作。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啊，人们不称为先知的，首先称为什么？先见啊，事先看到了啊，叫先见，就是得着了神的启示。那么比较直观的、直接的，就是得到了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也包括预言哈、啊。这个预言和先见呢、啊，有一个不同。如果我们看撒母耳和扫罗的一个互动啊，这个扫罗去找丢失的驴嘛， 对不对？然后撒母耳告诉他什么？他不是说啊，你一定会找到。你可以看见撒母耳把扫罗将要经历的怎么样，都以画面的形式完全的展现出来了。你遇到什么人，他会跟你说什么话，对不对？那不是一个预言了，他不是说啊，你将来这个必定会发达，会找到驴，不是这个意思了。他把这个画面经过全都怎么样展示出来，他已经看到了。他不是说我预言啊，他是全都看到了，告诉扫罗了。所以这叫做先见。那么撒母耳记上九章九节就讲到了，他说现在称为先知的以前称为先见啊，先见。在这里呢，这就是我对一些灵恩派的教导我很不认同的。今天在一些灵恩派的教会的当中，他们在教人怎么做先知。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你能够教人怎么看到将来的事情吗？神不给你启示，你看得到什么呢？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主动权是在神，不是在于人，对不对？今天我为你祷告，你就一定有恩赐吗？不会的，对不对？我说啊，你怎么怎么样子，你能够看到那将来吗？你也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这所有一切是神的启示啊，你没有看到你怎么能够来宣讲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跟它有关联的同义词啊，叫做 seer， 什么洞察力的 seer， 直接什么就是你看到了嘛，才叫做有洞察力。你没看到，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观察事物的本质啊。所以这在旧约先教先见啊，后来才有了这个先知的这个称谓。那么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分享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惊讶哈，先知的范围很广泛。第一个，他的工作是神话语的出口啊，这是第一个。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啊，神借着摩西说了，神要预备一位先知啊，当然了，最终的目标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其实每一位先知都是啊，神对他说了，他传讲出来了，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对吧？神说我告诉他了，他说出来，所以他一定领受神的话语了。撒母耳记上啊，这讲到撒母耳，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其实不是说撒母耳说什么了神就配合他，不是的，而是撒母耳所讲的都是神要让他讲的，所以肯定不会落空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为什么？他所讲的是上帝的话语。那耶利米书十五章啊，神对耶利米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吩咐。他说什么？他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其实包括耶利米，耶利米是什么人啊？先知。那么你会发现他有像以利亚那样子行过什么神迹奇事吗？没有。有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预言吗？也没有，对吧？但是他是先知。为什么是先知？因为他说了耶和华让他说的话，他就是先知啊。耶和华让他宣告审判，他就讲，对不对？耶和华让他宣告悔改，他就讲，他就做耶和华的口。这是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成为话语的出口。那么跟后面有一个，我们就会发现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的啊。第二个，先知一定会怎么样？领受异象，先见嘛，你一定要看到。耶和华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一定会有异象和异梦的。”一定能够进入属灵的层次，看到灵界的动态，比如说但以理，对不对？啊，他不是单单的在这里给你解梦，他怎么解梦呢？是因为他看到异象了，啊，他明白这个天使的传达的神的旨意了。所以先知一定会有异象和异梦。一个人说我是先知，但是没有什么异象，没有异梦， 而且最重要的意象和异梦没有成为真实，它不能成为先知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领受意象啊，包括异梦。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理解的是一定会说预言的啊。那么这预言的范围包括国度的啊，包括地方的，包括个人的。列王记下啊讲到了说什么，说耶和华使世界的局势啊，以这个以色列为中心，都按照什么他借着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来成就了。这是国度的，对不对？神让他的仆人先知们来讲了，说加勒底、亚兰、摩押、亚门或者是以色列敌人会来攻打约雅敬，那真的就来攻打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预言了，这是国度的预言啊。那么使徒行传11:27，这是一个大范围的啊，27-28，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了，其中一位叫雅加布，然后呢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也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预言，说会有大饥荒，怎么样，真的成就了啊。如果他说有大饥荒，等了1年2年3年4年5年6年都没有啊，那这也就不是先知了啊。所以先知所说的一定会成就，为什么？这是因为耶和华要做的工作，所以神肯定会成就的，对吧？神若不借着先知，他就一无所作，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21:10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同样的这个先知雅加布来向着保罗说预言，说你去耶路撒冷就要被捆绑。怎么样？保罗去耶路撒冷真的被捆绑了。这是预言的一个他的这个职能啊。所以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理解这几个啊，有异象，包括异梦啊，一定会说预言，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那么先知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教导和建造。耶利米书讲到了什么？他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了，怎么样？就是为了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啊。神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什么呢？罪恶，那一切违背真理的。要建立和栽植什么？顺服真理的那个按照他的旨意能够荣耀他的，对不对？要来建造。那么使徒行传15:32说犹大和希拉，刚才讲到希拉是什么人啊？啊，不是，这大有想法大点声说。刚才没有看到吗？希拉是使徒吗？对不对？在这里他说他也是先知，对不对？但先知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不是他每天在那里发预言，而是他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这是一个教导、一个建造的工作。那么到底会跟后面的有什么区别，到时候我慢慢可以体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今天我们都会误解到的，或者是我们忽略掉了没注意的，先知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工作，大家猜一猜，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你觉得先知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工作呢？什么？能猜得出来吗？啊，讲道。对了，有一个讲道啊，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什么？羡慕。羡慕是什么？刚才讲到了渴望，我没有，我想要成为是什么？做先知讲道。他的原文是说预言，但是后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当保罗在整体的讲到方言和讲到悟性和灵性这个对比的时候，他说什么？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你说哪一个先知每天一聚会了呱呱就在这里从头到尾讲预言，你能够造就教会的？造就教会一定是真理啊。所以这个预言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讲到先知的第一个工作什么，做话语的出口，讲神的话语。所以一个人讲道有能力，证明他是什么人啊？是先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教会我们会有很多一些的分裂矛盾，或者是说甚至在教会的当中有些的苦读，就是因为我们对教会的恩赐的认知是错误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牧师。如果一位教会的牧者他是先知，他讲道非常有能力，但他如果不是先知，你就会感觉这位牧师怎么讲道那么没有能力，我灵里面得不到喂养，对不对？那就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可能有人会离开这个教会啊，有人可能会分门结党，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那么这个后面我们会继续的延伸。所以一个人有讲道的能力，他一定是先知啊，我们要澄清这个概念。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和劝勉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不单单的有男先知，也有女先知，比如说米利暗、底波拉、户勒大啊，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所以做先知讲道跟其他很多的恩赐都一样，不是只局限于弟兄的，姊妹也可以领受的，是没有性别的区别对待的啊。所以这是先知。你渴望成为一个先知吗？你渴望得到异象异梦，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说预言啊，能够祝福弟兄姊妹，在真理上造就他们，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先知的恩赐太少了。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道讲得好的太少了啊。后面我就会说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讲道和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么同样的，既然有真先知，那就有假先知。那么这一段圣经比较长哈，这个我们稍微快一点过了。这耶利米书23:15开始哈，大家具体的可以回去再慢慢看哈。这个耶和华就审判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先知啊，其实有个定义是假先知，对不对？他特别说论到先知如此说哈，他说我必使他们吃什么阴沉喝苦水，因为亵渎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完全的偏离了真理了哈。他说你们不要听这些先知向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是假的，他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就说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杜撰出来的，不是耶和华告诉他们说的。然后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他对人常常说平安，哪怕这个人是藐视真理的、违背真理的、活在罪恶当中的人，他们都说耶和华祝你们平安，神保守你们，你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充满了爱，会永远的爱你们。这些人是假先知啊，在罪恶的当中的人需要的是什么？悔改。需要听到的不是耶和华爱他们，而是耶和华要审判他们。我们看到大小先知讲的最多的不是耶和华爱你们，而是什么？神要审判你们，因为你们犯罪了。所以他说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查看并听见他的话呢？先知在聚会的当中传讲上帝的话语，但他说有谁听见上帝的话语呢？那说明先知讲的根本就不是上帝的话语，讲的人的话啊。所以后面就讲到耶和华的怒气一定会啊来这个彰显出来的啊，一定会审判的。然后21说嘛，我并未差遣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如果真正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了，神的百姓一定会回转离开恶道，一定会得到祝福的。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就说的是平安平安，神爱你们，神保守你们，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审判，这都是假的先知啊。所以后面也讲到了哈，他说神鉴察全地啊，然后二十五节他说那些假先知托神的名说假预言，说我做了梦了，我做了梦了啊。这今天也有很多啊，你说哎，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梦啊，这都很危险的事儿哈。他们述说啊自己所做的梦，想要使百姓忘记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他们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让人来崇拜他们，来跟随他们。所以他这有一个得梦的先知讲述那梦，领受神的话的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有一些灵恩派，我讲的是灵恩派，我不是讲的灵恩，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灵恩哈，都要被圣灵充满，我讲的是灵恩派。那是什么？你会发现有一个，为什么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很这个很抵挡灵恩派？为什么灵恩派在聚会当中的时候讲的很多都是个人主观的经历，很少讲什么神的话语啊？可能神的话语就一句，后面你就是呱呱就讲自己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前些日子也跟我分享了，他说牧师，这个你每次都讲那么多圣经的话，累不累？这个多发挥发挥嘛，你那么有聪明有智慧，对不对？那意思就是一句圣经就可以讲一个小时啊，我也可以一句圣经讲一小时，但是那一个小时当中有多少句是神的话呢？那是大大的问号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圣经呢？我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不是我讲的，是神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啊，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悔改的。所以他说什么先知各从邻舍啊偷窃他的话。什么是偷窃？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好像是圣经的话，但是其实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的违背的。我必与他们为敌，那些先知用自己的舌头说是耶和华的，神必审判他们啊，做假梦啊，说假预言啊，做假的教导，这就是假的先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区别。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第一个分别，就是真先知一定会呼唤神的百姓认罪悔改的啊，当然会有异象异梦说预言，这都会有，但是神的真理第一个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对不对？耶稣基督讲的第一句话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没有说你们今天信我得永生，没有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了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神的国度的祝福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有很多恩典派啊，每天都讲恩典，每天都讲爱，没有讲审判，没有讲地狱，没有讲罪。我个人不认为他们是在传讲神的真理，我不认为他们是先知，不管他们多么吸引人，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分辨啊，按照神的话语来分辨。所以我盼望我们的中间，每一个教会的中间都应该有先知的。为什么？为了教会的益处，对不对？他希望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来渴慕成为先知，不是每天在那里神神叨叨的发预言做异梦，而是什么？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这是先知的恩赐。第三个，传福音的恩赐。那么传福音的这个英文啊，直接的翻译是 herald， 是什么？使者和先驱啊，宣告好消息的人啊，这是一个直接的定义。那么提摩太后书啊，他说保罗，我为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教师。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典啊，有恩高的一个人。他不单单是使徒，他是传福音的，对不对？他是教师啊，他是牧师啊，基本上这个五个恩赐他都有了啊。他也是先知，对不对？有很多的异象和异梦。然后使徒行传也讲到了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加里，就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传福音的恩赐非常的明显啊，他们可能不会懂得很深的奥秘啊，不一定能够像使徒一样行神迹奇事，或许有人会有啊，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他们只要传福音， 能够带领很多的人悔改归向主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对不对啊，真的是有神的恩赐啊，所以这是传福音的一个恩赐。那么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们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你首先知道你被掳了吗？你才能得释放啊。你知道你是瞎眼的才能得看见啊，你是被捆绑的才能得自由啊。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来到耶稣面前呢？对不对？那神就是单纯的给你祝福吗？祝福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学习、你的健康、你的经济吗？不是。真正的福音是讲到我们从罪恶的当中得释放，这是真正的福音啊。所以神悦纳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的不会拒绝我们啊，他会拯救我们，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五节讲，使徒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啊，在所经过的地方都在传扬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有传扬福音的啊，到各个的地方，在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区域啊，我们的每一个行程的当中都来传扬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悔改归向主。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恩赐来祷告，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传福音能力的人来祷告啊，传福音的恩赐。好，我们时间不多了，争取讲完哈。第四个，牧师啊，这是刚才我讲到了，跟先知一样，我们今天有很多混淆和错误观念的一个职分。牧师在圣经的当中啊，有几个同义词，一个是长老、监督，监督也就是主教哈 ，bishop， 还有一个牧人啊。那么有的英文翻译成 shepherd 啊，牧者啊。那么这个牧师啊，是长老、监督和牧人的一个这个集合体啊。那么长老呢，在《使徒行传》讲得非常清楚啊，他是保罗是使徒嘛。前面也讲到了，他怎么建立教会，就一定要让教会有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因为保罗是走来走去的嘛，他是使徒啊，他不是固定在一个教会做领袖的。然后二十章二十八节也讲了，圣灵立了长老这些的领袖做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头，当然了，教会真正的元首基督啊，这我们都不用讲。教会的一个头是牧师，牧师是监督，是长老，是牧人啊，我们这都清楚了吧，这个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这几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提多书啊，一章这里讲到了特别的，他说要做监督做长老，一定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说是一夫一妻的啊，但是你要做长老、做监督、做教会的领袖和牧者，你只能有一个太太啊，不能有俩太太。儿女也是信主的，监督既然是上帝的管家，就有很多的要求，对不对？来个人的生命的见证，还有一个教导和劝勉啊，持守真理。所以是讲得非常清楚啊，这是长老、监督，他是全群的牧人啊，这个地方教会的领袖。那么彼得前书五章也讲到了，他说保这彼得哈，他说什么，他说我也是长老。因为彼得跟保罗有个不同，他很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地方的当中啊来做牧养的工作，要劝勉你们中间的长老，要牧养你们的群羊啊，来照顾他们，带领他们啊，做他们的榜样啊，所以这是牧师啊，牧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说牧师会什么，会讲道。讲道是谁的事儿啊？先知的事儿，不是牧师的事儿。 如果你期望因为牧师讲道，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集合体啊，就像保罗一样，他有很多的恩赐在一起的，没问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期待一个人是牧师他就一定会讲道很好，他不是牧师。牧师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恩赐是牧养、监督，怎么样治理这个教会啊。那么牧师的工作刚才们讲到了啊，第一个就是教导。那么这个牧师和教师还有不同，我们慢慢体会啊。他说，我要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就好像牧人带着羊群一样，要把羊群带到怎么样水草丰富之地。牧人有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需要具备的呀？有谁能够说说？
爱心、知识和智慧
啊，那对，那有什么样一个表现呢？你要做一个牧人，你有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啊？你肯定得懂天气吗？对不对啊？这看着阳光明媚，你不懂什么云彩什么雨的，我是不懂。然后把羊群带出去，咣咣下大冰雹了，对不对？你就跑不回来了，那不完了。对，要懂看天气嘛，对不对？而且牧人一定要身强体壮，对不对？羊群没走多远呢，他走不动了啊，他那儿狼一来了，他先吓跑了，那不行嘛。一定要有健壮的体魄，对不对？懂天象，而且怎么要懂地理，你要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对不对？这个山后面有什么地形地貌，你都要知道的，这是知识啊。那么作为教会的牧者，也要有知识和智慧，知道每位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怎么样引导他们啊，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牧养他们。所以牧养就是什么，要来做榜样啊，来照顾。牧养的它直接一个词就是 shepherding 啊，就好像一个牧羊人牧养他的羊群一样，哪只羊病了去抱一抱，把它抱起来啊，看哪只羊的皮肤是不是得感染传染病了，赶紧把它隔离了啊，对每一只羊都非常的熟悉。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什么？牧人按着名叫他自己的羊，这个牧者把这羊群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只羊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对不对？喜羊羊，对不对？哎，这个什么乐羊羊啊，都能叫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牧师的一个恩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管理。这个长老一定能够管理好教会啊，管理好教会。然后还有一个教会的牧者长老监督的一个恩赐的工作。我们很多读到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但是讲到牧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把这个放在心里了。那是什么？你们肯定猜不到了。医治。雅各书讲得很好，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叫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刚才讲到牧羊人还一定要会什么？会治病，对不对？羊生病了，他打911找一个兽医，哪儿去啊？快到了时间哈，已经过了11:30了啊！你看看，真的抓紧吧，现在到14页了哈，还有3页，哎，外面等了啊。行，那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所以医治是长老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能够带来这个属灵的能力。那么最后，有一个什么守望啊，用真理来保护啊神的羊群，来牧养神的教会。那么后面这个分辨假教师啊，我们也简单的一带而过哈、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教师下次我们再讲了哈。是什么？假的牧者是什么？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只为了自己的肚腹，他找的是一个工作。所以牧师不代表于他能够讲道，不代表于他能够传福音，不代表于他能够建立新的教会，但是牧师一定能够牧养好自己的教会，一定能够怎么样来监督啊，来治理自己的教会。所以上次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西人的教会，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真的是一位有牧者恩赐的一位牧师，他的教会好几百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能记住，
是做了我，我换不到。但是他从来不站讲台，因为他没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站讲台都有一个专门的有先知讲道的恩赐的牧者，每个主日用神的话语喂养弟兄姊妹，他就是怎么样，作为一个牧师来监督、来治理、来喂养他的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这跟我们华人的观点有很大区别。我们华人的主任牧师是一把抓了，好像我们所有的恩赐、五重恩赐都有了，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服侍的同工的团队，按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你是先知，好好的站讲台，你没有牧养的恩赐，你就不要做牧师。弟兄姊妹会对你有很大的意见，一点都不爱我们，不关怀我们，不探访我们，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是先知，我不是牧师。很简单，你要找牧师就找一个有牧养恩赐的人来。所以我们不会对教会的领袖有误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来对待我们的牧者，知道他对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服侍的区域是在哪里，我们就能够充满了感恩。所以最后有一个教师我们下次再分享，好吧？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今天我们讲到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你心中感受到圣灵要呼召你，要给你这样的恩赐啊，来祝福这个教会，好不好？请你举起手来，你说我听到了，我心里渴慕这样的善工啊，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想要得到这样的恩赐。好，感谢神啊。还有吗？你愿意举手的，愿意得到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谢拿巴夫，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建立了你的教会，用你的宝血赎买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不断的成长，合而为一，成长为你那美好荣耀的样子。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对你的教会都充满了丰富的祝福，毫无缺乏。主啊，今天我们也相信你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所做美好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当中兴起使徒、兴起先知、兴起传福音的和兴起牧师来。主啊，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得到突破，让我们不断的来进入属灵的领域来服侍，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以前从来无法想象的恩典。主啊，尤其是今天举手感受到圣灵的引导的弟兄姊妹，主啊，愿你继续的祝福他们，愿你的恩赐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不断的显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